就未生，你我就你就像圣经，就像主所说的，凡为我是上魂的要得着魂，凡是得着魂的要是上魂。今天你为着要得着一千万，要得着两千万，你宁可不做信徒，将来失去魂，那就指着前几年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得不着赏赐。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为主撇下这一切，到了那一天，虽然今天我们有苦难，有水质，有眼泪，但到那天我们要得着魂，要得着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当然帖撒罗尼迦讲赏赐讲的不多，一直到腓立比就清楚了啊。那么我们但是呢很清楚很清楚，在这里圣灵很清楚的把所有的课都补我们补全了，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降临，基督的再来乃是帖撒罗尼迦前后的主题。那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别的不重要，不是，是指着保罗为着要把全备的救恩带给他们，所以特别补上这一部分。他们只看见自己是义人，他们忘记他们是先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门徒呢？门徒一面是义人，一面也是先知。那为了这个缘故，你我今天好像损失了一切，其实我们是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再来的眼光呢？如果你真的是活在基督再来的光中，我怕，我相信今天我们就能够为主撇下一切，我们今天就能够一面做义人，一面能够做先知。那我想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头两本书所给我们看见，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最早最早的两本。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这两卷书的时候，你看见凡是生命里面的故事，成长的故事都在这里，救恩的故事都在这里，不过没有系统化的。因为现在你对于婴孩，你不能像他上课一样一点一点的讲，你不能够很有系统讲给他那部分。婴孩你可以这里给他一点，那里给他一点，那么这个就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后。那么再下来，那就是过了五年以后，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保罗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属灵生命第二个阶段到了高峰的时候。那么他写了四本书，一本先是哥林多前后，然后呢才是这个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到了这个时候，让我们记得保罗所得的启示越来越丰富，保罗所得的启示也越来越完整，不光这里一点那里一点，那这些当初的启示都是能够供应人的，没有错。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保罗，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的福音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启示的高峰是在什么时候呢？乃是保罗的生命到了高峰的时候，那就是大概在第二个阶段最晚最后，等到他写完罗马书写完加拉太书，他就失去了他的自由。那结果他一面带着锁链，一面在那里释放，所以末了的十一年可以说在死亡的阴影底下，我们可以说他与死同行。但是这个以前到他生命到了最高峰最成熟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圣灵就把哥林多的前后书向他解开，然后呢再接下去的就是保罗的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那么哥林多前书后书讲什么？我们如果读哥林多前书头两章，我想你就很清楚，就可以告诉就很清楚很清楚到底整本的哥林多前后书讲什么。我想我读一段圣经就可以了。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第一章第二十二节，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保罗到了启示的高峰，现在保罗要把神所给他的福音综合起来归纳起来， 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福音乃是满足整个人类需要，因为当时的人类是分着两类，一个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那么犹太人要什么的？他们要神迹。那么希利尼人要什么呢？他们求的是智慧。讲的神迹和能力发生关系，讲的智慧当然和智慧发生关系。这个世界今天所要的 一面是能力，一面是智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信徒。所以然后下面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他定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我们整个基督徒那个生活的中心，整个福音的中心，如果你要把它整合起来的话，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基督和他定十字架。简单的来说，乃是定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传的福音乃是定十字架的基督。那么这个世界要什么呢？这个世界要智慧，这个世界要能力。那么定十字架的基督呢，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能力。对于世界上来看，一面是愚拙，另外一方面是绊脚石。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的认为你有拳头你就能够征服世界，这个叫做能力。今天世界上会告诉你什么叫做智慧。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那个福音能够应付世界的需要。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一面是给了的能力，一面也给了智慧。所以让我们记得，定十字架的基督，基督总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就应付了犹太人的需要，神的智慧就应付了希利尼人的需要。但是很可惜，对于这个世界上来讲，如果你讲基督代表软弱，如果你讲基督代表愚拙，因为对世界上来讲，十字架是愚昧的记号，也是软弱的记号。他们觉得如果今天主耶稣能够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叫做能力。他们没有想到结果主耶稣反而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说这是软弱，他们说这是愚拙。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现在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矛盾，福音的矛盾。福音最大的矛盾是什么？最大的矛盾就是，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愚拙和神的软弱。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一边代表神的愚拙，另外一边代表神的软弱。这个叫做矛盾。在神的软弱，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软弱比人强壮。在这里你看见软弱的当下，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愚拙比人智慧，这里给你看见愚拙的智慧，这什么？这是福音的矛盾。所以弟兄姊妹，你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要看见主让保罗让哥林多教会所看见的。我们今天所得的福音，乃是表面上来看是矛盾的一个福音，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借着十字架，这里你就得着能力，你就得着软弱。所以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很惊人，一读下去，所以你不要把哥林多前后书把它分开了，你如果一直读下去的话，你读到十三章，你看第四节，第十三章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这是神的软弱，你看见没有？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这样从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所以今天我们与主一同软弱，我们就能与他同活。如果你要与主同活，你就得与主一同软弱，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躲过十字架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十字架是叫人讨厌的地方。在这里给我们看什么是福音的中心呢？福音的中心乃是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所以现在清楚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基督与他的十字架，一面说到神的智慧，一面说到神的能力。但是世界上来讲， 十字架是代表愚拙，十字架是代表软弱。那么好了，弟兄姊妹，哥林多前书讲什么呢？神的智慧。哥林多后书讲什么呢？神的能力。如果现在你把这两把钥匙，你就把整本的哥林多前后书完全的把它打开。这个哥林多的前书一面讲到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但是你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整本的哥林多前书仿佛给我们看见愚拙，但是不要忘记那是愚拙的智慧。另外一方面，你如果读哥林多的后书的话，你要看见那是讲的十字架怎样是神的能力，但是从世人的角度来看那是软弱，但是不要忘记软弱的能力。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整本的哥林多前书跟他的后书。什么样的智慧？认识智慧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有一个本领，他能解决所有从他手中经过的问题，所有的难题他都能解决，这叫做智慧。如果你碰到有一个问题你不能解决，你就知道你不是完全智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要记得，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看见这里面充满了许多的问题。一开始松开的问题，等一等税的问题，再等一等你看见有婚姻的问题，再等一等有不平的问题，再等一等你看见说有恩属灵恩赐的问题。你看见吗？今天讲说方言变成我们的问题，然后到十五章你看见死人复活的问题，道理上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去解决宗派的问题？今天有的人说我们属保罗，有的说我是属西法，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有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但是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我是属保罗的，圣灵要说你是属肉体的。什么时候你圣经说我是属基督的，圣灵说你是属肉体？为什么？因为不是只有说我自己属基督的人才是属基督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你们是宗派，我们不是，你已经是了。你是没宗派的宗派，今天没有弟兄姊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是属基督的，是对于不信的人说的。对于信的人说，你不能，你什么都说是我是属基督的，那是分裂。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什么时候你画个圈圈，我们这是属基督的，我们这些是 不是宗派的，那弟兄姊妹，你已经把一些弟兄姊妹分出去了，你已经把自己的想法把它画出去了，这叫什么？这叫做宗派。最可怕的还不是宗派的招牌，最可怕的是宗派的人。等一等，你要看见，要解决宗派不是解决那块牌子，你把牌子拿下来，有的时候你没有拿下来风就吹掉了，但是这不是我们做的。你要看见说那个牌子很容易拿下来，宗派的灵仍旧在我们里面。谁能够解决宗派的问题？弟兄姊妹，解决宗派的问题要先解决宗派的灵。今天你看见许多人以合一做口号来分裂神的儿女，那个宗派是个更大的宗派。所以如果宗派的灵没有从我们里面赶出去，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挂一个没有宗派的招牌，其实那就是个宗派，就是分裂神儿女。再说弟兄姊妹，没有在座没一个人愿意神的儿女是分为的。那么弟兄姊妹，在今天这样的光景里面，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要看见是基督与他的十字架。如果不是十字架除去我们宗派的灵，如果不是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因为保罗说你们属肉体的，因为我们属肉体，所以我们才分。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要彼此相爱不分的话，那只有十字架先对付我，先把我这个人除去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相爱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什么解决是宗派的问题呢？是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是什么解决了恩属灵恩赐的问题？又是基督与他的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基督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有的时候前面加上个冠词， 那基督。你永远不可能读圣经光读到基督而没有看见那基督。什么叫那基督呢？那基督不光指着基督来说，也是指着基督与他的身体。换一句话说，在使徒行传，圣灵继续今天在主继续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今天个人基督乃是指着我们主在地上借着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在地上行动，在地上教训。那么今天圣灵主耶稣乃是借着圣灵所给他那个奥秘的身体，就是教会。他今天在教会中行走，在教会中教训。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到基督与十字架，不要忘记，这就是因着我们主为我们定十字架，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教会就诞生了。那一个，所以你读到哥林多十二章的时候，就说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分门别类？分门别类，如果你读身体的圣经的话，免得在身上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非常重要，不是你做主体，不是，是基督的身体做主体。如果这里是基督的身体，你在基督身体上把它分门别类，这就是癌细胞。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癌的细胞就是造反了，那就是毒瘤的开始。所以这个身体就开始危险了。所以千万不要以你来做标准，我们不是标准，那是基督的身体是标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去分裂基督的身体。什么时候我们把基督身体分开了，弟兄姊妹，你我就是破坏基督身体合一，我们就是制造分裂的人。我再说弟兄姊妹，你我永远不会懂得怎么处理分裂的问题。什么叫做分裂？你一直等到你读到十一章、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就清楚了。那你看见说所谓的分门别类，是指说身体上的分门别类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许多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要跟随主，他们愿意不愿意分，结果我们说你是分门别类，因为你离开了我们。弟兄姊妹，你首先要问我们是谁。如果我们已经是在身体里面画出一个东西，已经是癌细胞的话，该除去的是癌细胞，不是身体。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看见，宗派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但是谁能解决，只有神的智慧能够解决。今天许多神的仆人想用人的办法在那里做，我们来谈一谈吧，我们来圆桌会议吧，弟兄姊妹，这是人的东西。怎么解决哥林？怎么解决这个哥林多所给我们的许多的问题呢？那就是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是神的智慧，这是整本的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感谢主，你读到整本的哥林多后书，你就发现哥林多前书特别强调什么恩赐，到了后书就强调实施。弟兄姊妹，哥林多前书他们教会可以说他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分门别类。一直等到了哥林多后书，你看见这些恩赐变成执事了，那就不同了。那恩赐怎么变成执事呢？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然后你看见这个人不是他口才好，这个人不是因为他的话，他的声音或者说是怎样吸引人，并不是因为他思路特别好，不是因为他口才比别人好，这是前面的，这是哥林多前书。但是乃是一个神的仆人，他的口才和他所有的恩赐经过十字架，所以不要光羡慕恩赐。弟兄姊妹，一直等到哥林多后书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现在能力开始了。保罗是一个很有恩赐，是个很有亮光的人，他所看见的启示是不倒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所得的启示多数的，而且三层天，他被带到三层天，他被带到乐园。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因着他的启示是大的，所以神就让一根刺在他的身上，结果他什么时候软弱，他就什么时候刚强。他说好让基督的能力能够复辟我。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十字架在保罗身上工作的时候， 现在神是为他穿上一件衣服，那件衣服叫做基督的能力，他说好让基督的能力能够复辟我。到了哥林多后书，你看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那个人是满了能力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保罗当他走整个小亚细亚到整个半个欧洲的时候，他几乎是摸去，他眼睛根本就看几乎看不见，但他什么都软弱，人看他，人看见他就拒绝他。这就是哥林多的人拒绝他，拒绝保罗，因为他觉得基督见到他，这个他面貌出俗，而且言语出众，他们就拒绝他。弟兄姊妹，从人来看他是软弱的，从来人来看他是愚昧的，但是你读完了哥林多的后书，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什么时候软弱，他就什么时候刚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哥林多前后书就是保罗生命达到高峰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福音的奥秘，给我们看见福音的矛盾，给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讲到神的愚拙，哥林多后书讲到神的软弱。那么弟兄姊妹，事实上哥林多前书讲到神的智慧，哥林多后书讲到神的能力。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看这两本书乃是给我们看见基督与他的十字架。过了一年，保罗就写了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那这两卷书就是姊妹书。罗马书我想我们很熟悉的，我想我不愿意我再重复啊。那整本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可以用一句话来总括，所以他们是姊妹书。义人比因信得生，这六个字，中国字又多了一个，其实义人因信得生就是这六个字。但是不要忘记了，罗马书是注意义人，加拉太书是注意信，义人因信而活，这两本书都是讲到义人的生活，都是讲到这个义人就是相信的人。什么人是义人呢？就是相信的人。他们的生活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也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罗马书讲的义，而加拉太书讲的信，相信的信。那么所以你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那就是义人因信得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任何圣经学院的时候，这两本书一定要读，因为这是最基本讲的因信成义。我想没有一卷书讲救赎讲的那么清楚，像罗马书一样，也像加拉太书一样，这两本书可以说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平衡。这是我们如果从福音的角度来看啊，那么我再说啊，你如果读到罗马书，我想我们知道有三个大的注，三根大的柱子，一个是讲到称义，一个讲到成圣，最后讲到得荣耀。那我想我不再详细去说它，因为这个就是整个前面福音的救恩。那么然后呢，从第九章一直到十一章讲的福音的目的。那最后呢，从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六章讲的福音的结果，讲的救恩的结果。啊，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罗马书的话，可以说把整个救赎可以说讲的非常非常完全。那么加拉太书也是这样。不过他们重点有一些不同。讲到罗马书的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在基督里，你知道不要忘记了，这就讲的因信称义。我们怎么能因信称义？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穿上了他的义袍，所以我们这个人在基督里，我们能蒙神的悦纳。所以你讲到因信称义，我再说弟兄姊妹，一定是在基督里讲到我们的地位。这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在基督，所以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所以从义人进到这世界，那么然后呢，罪就做了王。但感谢的福音呢，这个因这个我们这个，然后呢，借着义人，福音也带到了这个世界。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在义上做王，在生命中做王。那么这个就是基督带进来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罗马书，一面给你看见在基督里，一面给你看见在。在亚岛里面，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这个是指着在基督里这一面。但是不要忘记，罗马书不是给我们看你讲的在基督，也给我们讲到住在基督里。 住在基督里，严格说来就是在圣灵里。这点我盼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整本的四福音，整本的罗马书，有四个罪，一个罪在，一个是在基督里罪在亚当里，还有一个是在圣灵里罪在肉体里。我再说啊，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在亚当里？你一直能他发脾气了，在肉体里，你就知道他在亚当里。
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在？你怎么知道你在基督？这是你的定位。但是什么时候你在圣灵里有喜乐、有平安、笑嘻嘻的，那么你就知道你是在，你就知道什么？就知道你在圣灵里。所以你从第一章读到第八章，弟兄姊妹，你看的都是四样的：在基督里，在亚当里，在圣灵，在什么？在这个圣灵里。在肉体有两个银行，一个叫圣灵银行，一个叫肉体银行。就现在你每次去开支票，你要写一张，开一张支票，从圣灵银行里开一张支票，就叫抵接圣灵；从肉体银行里拿个支票，就叫抵接肉体。那抵接圣灵的是生命银行，抵接肉体的是。那么一在肉体里面是证明在亚当里，那么一在这个圣灵里面是证明在什么？是在基督。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坐在你什么都不动，那理论上我们都在基督里，对。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一忙了，什么时候一在一起服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里面光就显出来。所以这，那么这个整本的罗马书是给我们看的那个经文，叫我们怎样能在基督里，怎样能够支在圣灵里支取基督所有的丰盛，这是整本罗马书给我们看的。所以简单来说，弟兄姊妹。罗马是给我们看的在基督里和住在基督，这是罗马。那么这个加拉太书呢，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在我里，前面是我在基督里，现在基督在我里。那么前面的罗马书有两点，一个是在基督里，一个住在基督啊，一个是静态，一个动态。那么讲到基督在我里面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有两点，也是两点。你若读这个加拉太书，有两点，一个什么呢？一个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一个是基督在我里面成死。
所以这个，如果你仔细去读罗马加拉太书的话，你记不记得？现在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是活着。那么然后呢，保罗就跟他们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怎么样使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的里面。所以不要忘记了，整本加拉太书是给我们看，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一面他是活的，另一面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他要成形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要长大。你知道做母亲的人呢，因为他的胎儿在里面是活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忽然打他一拳从里面打出来，这个做母亲都会告诉你打，因为他是活的。所以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你都应该能够，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声音的。所以你读到加拉太书五章后面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要行在圣灵里面行，就是因为你要顺着里面升高恩高的，顺着生命的感觉在那里过生活，这就是加拉太书。那什么时候你顺着肉体，那就顺着肉体而行，那接出来的呢就是肉体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加拉太书第五章也给我们看见圣灵的果子，那果子怎么接出来的，那就是因为不要忘记了，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圣灵，是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现在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照着圣灵的引导而行，顺着他而行，那么体贴圣灵，结果我们自然的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么当生，什么叫果子呢？果子乃是给我们看见生命成型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看一棵树，你说它里面有生命，你看不见。那么我怎么知道这个生命有了生命呢？那是生命它不光开花，而是结果。结果就是那个生命本来看不见的，现在慢慢这个生命有一个形状。所以生命满满到一个地步，那就是果子。 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每次讲的果子，就是给我们看那个无形的生命，现在能够长成有形，让我们能看得见，那叫什么叫做成形？所以这就是整本的加拉太书。